是关掉，还是把它关掉？
关掉没有错。
开门呢？开门。
是
不开，因为那个门很吵。把这个门打开。今天我们要谈佛陀的种种教法。那佛陀所开示的佛法有很多。那在谈这个佛陀的种种教法之前呢，我想先说明一下佛陀说法的时候的情形，那还有佛法流传的情况，然后再接下来再谈就是佛陀教导佛法那对象的问题，然后再谈到呢佛陀所说的种种教法。那我们要知道说佛觉悟，他体会了世间的真理，但是这个真理呢不是那么容易表达出来的。佛所体证的，他所觉悟的实相，他所觉悟的真理，其实不太容易用言语表达出来。所以佛陀觉悟过后呢，他曾经考虑了一阵子应该怎么样，是不是应该为众生说法，因为毕竟呢这个真理呢是非常深奥难懂的，那有一些众生如果不能够了解，那反而会产生误解，那也是很麻烦的事情。但是经过不断的思考，那最后因为他的大悲心，那也因为有这个地势呢，四地环音呢，天地呢的劝请佛转法轮，那所以呢在这样子的因缘成熟之下，佛陀的大悲心的驱使，再加上一个因缘呢，这个天地请法，那所以呢佛陀就开示佛法。那在《法华经》有说到，佛开示佛法是为了要令众生悟入佛之知见。也就是说要让众生呢能够慢慢的体悟，而能够也进入呢佛所觉悟的那一种境界，所以他开示。那什么叫做开示？所谓开示，我们想请师父开示。开示呢，也就是开显，把它两个示呢展示，就是说把这一个知见体悟的这个真理。怎么样去把它展现出来，让这个对方虽然还没有证悟这个真理，能够依你所说的吧，慢慢去达到那种境界。那所以佛是因这样子呢而说法。那佛据说佛说法的时候，他能够以一因演说法，那这个听众呢，众生随类各得解。也就是说佛陀说法，他用一种语言或者是用一个某一种这个说法，这个音声，每一个不同的众生，他们随他们的根性，他们的种类，他们能够听的得到了解。不像我们今天讲中文达摩班的只能听得懂中文的来，讲英文达摩班的只能去这个只懂英文的只好去英文达摩班，那所以呢这个就很麻烦。但是佛陀呢，他能够以一因演说法，众生呢随他们的能力都能各个得到解脱，那是佛的大智慧，也是佛的大善巧。那 这个我们这个凡夫众生呢，这是没办法做到。所以呢，在佛陀时代呢，是有福，能够生在佛陀时代是有福报的人。那这是第一点。第二呢，就是佛说法，我们要知道佛说法，它展现出来的，当然有言语，用这个说，用语言表达出来的。那还有呢，我们也要知道说佛说法还有一些是行动表现出来的。所以当我们跟佛学习的时候，很重要的我们要记得佛的教法啊，言教，另外还有他的身教。那所以呢，如果我们只是注重于他的言教，研究经典啊，知道啊苦集灭道，知道啊要这个烦恼要断除，然后没有看到呢这个佛陀慈悲的一面，他的大悲心，他的大愿力，他那种精进力，在面对困难的时候怎么去克服，面对困难的时候怎么样善巧的去化解。佛陀成佛过后也还有遇到一些障碍啊，也有当时的众生有的还会不接受佛陀，你说佛是大圣者，这么伟大导师，为什么还会有人去反对他呢？但是事实上在历史上就有这样子的记载，那也有人不愿意接受他的教法，他是怎么样善巧方便的去解除这样子的问题，甚至很慈悲的去引导对方。这一些呢，有的不是用言语来说的，这是你要从他的身教去了解的。所以呢，当我们学习佛法的时候，我们常常很容易呢落入只是在这个言教方面去研究啊。昨天有一位居士来跟我聊天，那他对佛法呢，他这个很喜欢这个读这个佛书啊，很喜欢研究经典。那但是呢，对周遭的人呢，很缺乏关怀。他是有家庭的人，嘿，太太生病了，他有时候也不知道。小孩子需要什么，他也不知道，他只是天天在那边读他的书。那这样子的时候呢，久而久之就会产生家庭的问题。如果说家里的人不是很谅解的话，这个你天天都是说你学佛呀、什么学佛，对一般的人来说，学佛就是第一点，他们讲学佛的人都是慈悲的。那你现在连周遭的人都不能慈悲，都不能有一点关怀，好像就是我研究经典是最重要的事情，那就会有偏差了。那久而久之，夫妻就会吵架。小孩子讲，这个爸爸不能干什么的，他天天就是静静不讲话，然后就天天就是讲他的大道理，然后我们做什么错什么事，他就拿很多佛理大道理来说。但是你没有，但是因为这个爸爸不能表现出他的关怀，以及给小孩子一种温暖，所以你在讲大道理的时候，虽然那道理对是从这个佛顶拿出来的，也实际上是很有道理，但是小孩子的时候不太容易去接受，因为他觉得你真是喜欢讲大道理，你平时自己也没有做出来。所以呢，为什么佛陀教导我们，你可以看到为什么佛陀说法能够摄受那么多的人，除了他的教法很有道理之外，还有他跟人的接触，给人家感觉到他是很慈祥的，他会帮助我们的，你跟他在一起没有恐惧，然后你觉得他那个给你那种温暖的感觉，所以再加上他所说的又那么有智慧，那你就很高兴的去接受。所以为什么我们学习佛法就一定要在智慧慈悲方面呢，一定要有所平衡。所以呢，身教与言教这两者呢，都是我们必须要注意的。另外呢，我们在讲到佛说法的时候，还有就是像刚才所说的，要佛陀开示，要令众生悟入佛之知见，佛本身他所觉悟的那种境界，他要表达出来告诉我们那种 我们，他说啊，涅槃的境界是怎么样的？是那么的清凉，那么的自在，无所计，没有任何的技术，没有空间与时间的技术。你们听起来，你们感觉是怎么样？有没有方法去体会？可能就用揣测的方式吧。没有空间与时间的界限。啊，那还是有时间与空间啊，顶着还是有时间与空间，与空间的界限啊。
一直睡觉，
一直睡觉，什么也不要想。所以你看，每一个人听到这样子的一个形容的时候，在你脑子里面呈现出来的影像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佛法，从佛的自证到从他的原理表现出来给对方，在你来说你听到佛法，但是在你心中它产生的佛法并不是佛自证的那一种佛法，而是一种影像，所以呢就有本质跟影像的问题，对不对？所以我们只能依那个所讲出来的那一种情况，去根据我们个人的性格、个人的兴趣、去个人的能力、个人的知识去想象那一种情况，但是我们是想象而不是体证啊。所以这个是另外一个，就是佛说法到了对象的时候，到对象所产生的认识就跟他本来所说的有所差距，这是必然的现象。那另外呢，就是在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当中呢，对象他能够吸收的，他所了解到的，然后再由他再去传递下去的佛法，又会有更多的变化了。这个在就这个就是在这个世间佛法在这个世间的流布的过程不可避免的现象。我根据我看到我读的书，然后根据我的理解，已经是格雷大神了啊。从这个书本作者写的，他可能他理解的更高。等到我读到的，我可能只认识了70%，然后我再讲出来的时候呢，可能只讲了50%，然后到了你呢，你听了的时候明白20%，然后你再去传下去的，就会有很多的差别。所以在佛陀说法，当然佛陀时代他的对象有很多都是根性蛮利的，但是也有根性比较钝的。那在这样子的说法的过程当中，有几种情况产生。第一种是听到佛所说的，但是呢不知道佛说什么，他不能明白，不能了解那种情况，不能了解那种情况你就不会记起来了。尤其是在佛陀时代，没有纸跟笔去写下来，也没有像 MP3 在那边录，那所以呢完全是要看你听了之后明白记起来。如果你不明白的，你不可能去，你记不起来的，这是必然的。所以第一个情况产生，就不知道的会把它漏掉了。第二呢，错知的，好像明白，但是呢其实是我们自己揣测自己的诠释，那错误的去了解的，然后把它记起来，那也是会出现这样子的问题。这也是难以避免的。然后另外一种是多少明白，是少分子知道，那50%、20%，那这样子的了解。所以在这个佛法在世间流传的过程当中，这种情况是我们必须要理解的。还有另外一个局限，就是原理上的问题。从自证，佛陀自证的那种这种解脱的境界，要转成语言去表达出来， 本来就是很困难，所以要用语言来表达出来的时候，已经就是跟他的自证的真正情况有所差距。我说我很高兴，结果高兴其实也都不好形容。你说我很难过，人家说啊，失恋了很难过，然后妈妈问他怎样，他说好像大海把我冲进去，那个把我卷进大海去了。他是这样子形容，一个小孩和妈妈这么形容，好像被海浪打下去的。他说那都是就是这样子的形容，你能体会到是什么样的苦吗？尤其是我们没有把海浪打进去过的人，那你根本也不可能去体会那是什么苦啊。所以你看，单单我们不要说解脱的境界，单单我们世间人所体会的这种有烦恼的境界，你都很难用语言去正确的表达出来，更何况是这个绝对的解脱境界。所以呢，这个在这一些呢，都是我们在谈到佛陀的说法的时候呢，我们必须要了解他在说法的时候传递到地方都已经会产生这样子的一种情况啊，这是第一点。那所以呢，在佛法里面有一个名词叫做法界的流，这什么意思？也就是说佛所说的法，法界呢本来就是诸法实相的意思，是实相，但是呢这个实相没有办法真正用言语很准确的把它讲解出来，是不可说的，所以才佛经里面才说不可说不可说，因为它本来就是绝对的现象，因为没有什么好说的。那但是为了让众生能够悟入佛之知见，佛陀只好用相近相似的方法语言譬喻，把这种境界呢，把这种道理呢解释出来，让他在这个世间呢能够去流传。那所以呢，我们说佛这样子用这种相等性，也就是说相类似的这种方法呢，让把这个佛法说出来，让它能够在世界流布，所以呢我们说它叫做法界等流，所以换句话说也就是佛法的意思。但是这个佛法跟佛所体证的那个实际的那个佛法是有一点差距，它这个法界等流就是佛法透过佛陀用相近相似的方式流在这个传递下去，传递出来，让它在世间流布，那我们叫做法界等流。所以以后你们看书可能看到法界等流，它就是等于佛法的意思啊。那所以这个是我们要知道的，那这是佛说法产生情况。另外呢，接下来要谈的就是对象的问题。那佛说法已经不能够非常绝对的，那另外呢，对象听众就也有很多不同的根性。什么叫做根性？ IQ 哦。IQ 不是智力吗？
理解能力。EQ
吗？ EQ， IQ 加 EQ， 也可以这么说，也就是说他的接受能力，他们的性向，他的兴趣我们一般可以就是说他的根基，他的根性。那有时候还有另外一个名词，就是种性，尤其是在唯识学呢，他常常用这个种性的名词，有时候有的书本是用这个性， 因为原来呢，我们如果大家知道，在印度有分四种姓，四个种族的把他们的人呢分成四种等级。那在佛法是讲众生平等啊，就不管是什么样这个什么样种姓的人呢，进入到佛法当中呢，其实都有同等的机会能够成佛。所以佛法本来呢，没有去把人分成这个这样子的一个种姓的问题。那但是为什么会产生这个种姓说呢？这个唯识学呢，它特别从经验方面呢去归纳，去发现到就是人呢，好像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有某一些倾向。那所以呢，他就把它分成了五个种姓，那所以他就套用这个种姓的这个词。但是在佛法来说呢，就是这个种姓的这个用词呢，主要就是指一个人的这个学习佛法的一个能力，还有他们的这个怎么说，他们所追求的目标，他们所这个具备的这个本身具备的条件以及素质啊，来说明，就是来分有成这几类。那所以叫那在佛法当中呢，就把它分成五种性。这个尤其是有一些是用这个性，有的是用那个性。那现在一般都通用的啊。那但是如果你是指印度的四种姓四个阶级呢，那就是用这个姓。那在佛法里面，把它这个唯识学把它分成五个种姓。那第一种呢，就是菩萨种姓或者是如来种姓，有几个名称。那菩萨种姓的呢，也就是说这样子的众生呢，他能够了解到这个我空，也知道诸法其实本性是空，同时呢又能够起大悲心，那很乐意的要利乐众生啊，而且就以佛呢为成佛的目标，向往呢这个佛的这个殊胜功德，能够像佛一样发起大悲心啊，大愿力啊，然后这个能够很精进的去努力，为不只是为自己，而能够呢为一切众生呢而精进的去努力，那这个是菩萨种性。那另外一种呢叫做声闻种性。声闻呢也就是说听闻佛法而发心的，但是这个声闻种性呢，他们呢就比较听了佛法过后，他就觉得这个世间真的很苦，这个世间呢很不圆满，在这个世间原来就是我们错误的执着自己，所以他对我的这个我的这个了解呢能够透视，所以他了解这个我其实是假我，所以他觉得说我不要再执着这个我，我要脱离这个三界的轮回。上次有看过三界，谁记得三界是什么？
人界、人界、天界跟人界。
我们上了这个课了吗？
有一部分的天，其实跟人都是同一个界，地界。在一界就是一界，在一界的众生呢都是就是欲望比较盛啊，就是还有嗔恨心，那所以呢这个一界呢就包括地狱、恶鬼、畜生、阿修罗、人跟天的下面六层天，在一界，然后再上去呢是色界，那色界呢它就没有那么粗糙的那个欲啊，就是对这个五欲的那种这个执着，那但是对这个色身呢还是会有所执着啊。在上面呢就是无色界，无色界呢 他没有，他对色身呢没有执着，但是对在意识上呢还是一个我的存在，所以他是无色。色是指这个物质的这种身体啊，那所以这个是分三界。所以换句话说，天界呢有六层天在这里，另外的天呢都在这个上面。所以换句话说，这三界包括了六道。所以三界就包括了在六道里面，就包括了整个六道。所以换句话说，所以如果你们记得三宝歌的歌词，三界如火仔，也就是说在那个六道当中一直轮回的话，真的其实是一像就像在一个已经着火的物质一样。然后呢，但是呢我们还在里面玩得很高兴，还不知道危险，还不知道赶快求解脱。所以这个声闻呢的人呢，就是听了佛所说三界如火仔，他觉得真的要赶快逃离这个着火的物质，不要在这个六道里面这样子一直循环，一直循环，一个一直的在轮回，一下子做人，一下子做天啊，是不是想着想着突然间又做变成猪，然后呢又在轮回，又变人，等一下又变成恶鬼，等一下又变成鸡月，哇，那很苦啊。而且不知道自己的这个要往哪里去，也不知道自己所作所为对还是错，然后一切都糊里糊涂的，然后还被贪嗔痴烦恼呢把自己搞得不自在。但是我们往往呢有时候有偶尔一点快乐的时候就苦中作乐，还觉得说啊很好啊，还不错了啊。所以呢我们真的要认知到在六道轮回其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那所以这个声闻的人呢，他就觉察到这个世间一切是无常的，一切都不圆满的，这个我是假，是五蕴合合，是假的，是不实在的，我这是我的意思。所以呢他很积极的要脱离三界的这个超越三界的这个束缚，希望得到解脱。那所以呢他们厌离生死，很讨厌这个生死轮回，他们很希望能赶快能够脱离生死。那这个是声闻中心。然后还有一种是缘觉种性，缘觉种性呢跟这个声闻种性呢的心情呢是相近，也就是他也是对生死轮回觉得是很苦恼的事情，期不期待的呢希望呢能够赶快得到解脱。但是他是根性比声闻可以说利一点，因为声闻呢要听到佛法，听闻到佛法，然后引发他去明白，然后他会才发出有心。但是缘觉的这个人呢，他根性比较利，他自己有时候观察到花开花落，他就觉得啊，一切就像是什么都很好，一下子就凋谢了，他就开始觉得一切是无常的，然后就马上能够联想到我也是无常的，然后我的真相是什么，他自己就会去观察。所以这个叫做缘觉的种性，缘觉有时候也叫做独觉，也就是说他不需要，他其实也不一定要需要佛去指点，他会从世间的现象去观察，而能够刺激到他的这个思考，能够引发他对无常无我的这种道理的了解，而积极的希望能够得到解脱，这是缘觉。那第四种呢叫做不定种性，不定种性呢就是它的根性呢还没有一定的，它会变的，有时候听了佛法听一下，哎，他发心，然后没几下他又退心。所以有的呢从 这个学大乘佛法，学上佛学习，然后呢学了两年，不要太麻烦了，我还是去山林去 meditate 好了，那就退就觉得天天做运动吧这种事情太麻烦了，我还是去自己修行好了，那就退心了。那所以呢不定种性就是会变的，还没有一定的啊。那所以有的会从大圣转小圣，也有从小圣就变大圣啊，所以这个是属于不定的，它的根性还不定，还会就看他遇到什么样的因缘。然后另外一种呢叫做无种性，那这无种性呢就是没有种子，对，所以这个种性呢在唯识呢它其实是解释种性，它的本质叫做就是种子，因为唯识都是讲种子嘛，对，它就是阿赖耶识里面的种子，那他就没有这个种子，没有种子是什么种子呢？经文是说这个人无可雕也，那就是说他没有种下处世的种子，就是他的心发心没有想到要解脱，他只或所以这个无种性可以指那一些只求啊人天福报，只希望说来生更好，来生更好，他完全头脑没有想过说有解脱这件事情，其实很多这样子的人啊，你看我们周遭很多人赚钱买房子买汽车，你问他想要解脱根本就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啊，所以这个叫这种是他是这把叫做归纳成无种性啊，并不是说是烂到那个损失上，但是他们就是只是想到做人升天啊这样子，所以他没有处世的种子，他没有种下想要解脱的种子。那前面这几种呢还有说有想要解有曾经想要解有种下解脱的，那菩萨种性的这种他的这一种心呢已经很稳固的，那这个声闻的也是他的那个想要超越三界的心呢很稳固的，那这个呢是不定的，还在那边变来变去变来变去，但是至少他还是在想说是成佛啊还是成阿罗汉啊，所以他还是有那个处世的那种想法，但是这个人是没有。那这个是唯识呢把它分成这个五种种性，那当然呢也有很多的这个不同的这个部派呢还有不同的这个学派在争论这个问题，有的人就认为说所有众生都有成佛的可能，为什么把众生分成这个五种性，难道就不能变吗？一切众生都有成佛的可能吗？那大家如果记得在这个经典里面曾经这个舍利佛也曾经发心那曾经佛陀也有这个，然后他又退失他的道心啊，那佛陀也有受记，有一些还在修小圣的以后也可能会成佛啊，那这些都证明说他其实还可以变，只是说唯识呢他是凭经验呢，就是说在现实的情况你会发现在修学的过程当中有时候有比较强的这样子的一个倾向，那所以然后这个说到为什么会产生这样子的一种倾向呢，那唯识就说到种子的问题，就是看你熏习的种子哪一类的种子比较多啊，那这个讨论到这个熏习的问题呢，这个唯识里面也有很多的争执啊，有一些认为说能够身体要出世间的就是要求解脱的，不管是成佛还是求解脱的这个出世的这个种子呢，有的认为是本来就有的，那有一些这个学派呢，就是单单在唯识里面呢，他有一些就认为是心修的，也就是说他是要靠熏习才产生的，不可能本来就有的，所以就有本有心修的一些真执，有的就是说本有的，有一些是说 是靠听闻佛法而熏习成的。那也有一些呢，就觉得这两个真的太什么，就综合两个，就是也有本有也有新修的。那这个呢，这个是有很复，这个他们争执的蛮复杂的。那重点就是在于说，这个尤其是《色大圣论》呢，他说到主要他强调是心修，那也就是说，我们心中能够产生这种要处世的无漏心的这种种子从哪里来？无始以来从哪里来？怎么会有的人会想到要求解脱，有一些人根本就不会去想到？他说是从清净的法界等如的闻心起而来。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也就是说我们心里能够产生想要求解脱，想要得清净，想要像佛一样的得到清净，能够发起大心的这个种子从哪里来？那《色大圣论》里面说到，是从这个法界等流的闻心起。我们刚才说法界等流就是说佛法的意思，也就是说从最清净的佛法那里的听闻去心起而产生出来的种子。那这个种子呢，开始产生的时候，它其实换句话说，这个种子的产生也是缘起的，因为你是靠听闻佛法而产生的。你如果说本有的话，那就有一点很难说它是怎么开始来的呢。那所以呢，这个《色大圣论》他说他强调的是心修。那所以呢，有的谈到本有心修的时候呢，有的他的本有其实也不是说莫名其妙产生的，也换句话说，他的本有就是指在某一个时候呢，曾经听闻了见佛闻法，发起了一个菩提心。所以人家常常说，那个菩提心种子一发呢，尽未来际，它不会失去。只要有时候，就是有的时候会忘失，但是有因缘刺激的时候，它会再发起来。所以在本有心修的这个说法的时候呢，有一些学派呢，他的本有的说法呢，其实是指就是在某一个时候，在这个正闻熏习的情况之下发起了这个菩提心。那这个菩提心在经过以接下来的这个听闻佛法修学，那因为这个菩提心，所以呢接下来呢，他就依这个菩提心在不断的去熏习增长。那这个开始的第一个呢，他们叫第一次熏习出来的，他们叫做本有。所以对接触，换句话说，对后世来说呢，你就是说比如说前几次你曾经熏习了这一个种，所以从现在这个事来说呢，就说那个是本有呢，所以现在再继续听的叫做心修，就有的是这样子来解释啊。那这样子的话，其实真正来说，每种子呢都是由熏习而来的，那这样子也比较配合，也比较符合缘起的一个说法。那从这一点呢，我们可以看得到，可以了解到呢，听闻佛法的重要性。我们的这个第八识里面，就阿赖耶识里面，藏了很多的种子，有很多杂染的种子，烦恼的种子。那我们要多听闻佛法，是真闻熏习，加一点清净的种子进去才可以。那希望说慢慢的把阿赖耶识里面的清净的这个杂染的种子能够净化，清净的种子越来越多，那我们才有净化而得到清净的可能。那所以呢，这个是 唯识学用种子的方法来说，那也特别强调到熏习佛法的重要性。如果不熏习，你看到我们的脑子里面，我们的心里想来想去的都是杂七杂乱的东西。好，那这是说到这个五种性，那刚才也提到这个问题，那有一些人就会说，那把它分成五种性，但是每一个人都有成佛的可能性啊，为什么把它分成五种性？那接下来我们来谈，这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谈，就是我们讲到这个佛性，我们说每个人都有佛性是什么意思？人人都有成佛的可能性，那是不是你坐在那里你就能够成佛了？还要怎么样？还要努力。那所以呢，这个佛性呢，我们有时候这个在分成呢，理佛性跟行佛性。所谓理佛性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真理上来说，这佛性是什么？其实也就是说，从理上来说呢，就是一切是空的，一切是因缘条件的，那所以是换句话说，一切是无常变化的。那因为我们人是空性，所以才可能转有转凡成圣的可能性。如果我们的体性不是空的，凡夫就是凡夫一个的话，那你怎么修还是凡夫一个。但是因为我们是我们的本质其实是空的，空不是说你没有心脏啊，没有血管啊，没有神经线啊，不是这样子的意思。就是说换句话说，我们就是说我们的这个身心呢，其实是种种因缘条件复合而成，它是无常的，它是变化性的，它是条件性的。那所以呢，这样子的情况我们叫做空性。那因为每一个众生的这个身心都是如此，所以换句话说，每一个众生其实它的本质上它是空性。那要站在这个基点，你修行才有可能啊。如果不是站在这个为基础的话，不是因为我们是可以变的，我们不可能修行。所以理佛性，所有的众生都有理佛性，都有众生的可能，对，都有理佛性。那这个行佛性呢，就是什么呢？行佛性呢，就要靠我们的后天的去熏习啊。所以行佛性呢，这个行佛性就是我们在我们的这个听闻佛法，我们的修持啊，去加强我们的这个能够越来越像佛一样的性格，希望能够把它培养起来。那要靠我们的行持去加强这一个佛性。所以换句话说，我们是有变改变的可能，有转凡成圣的可能，但是要靠我们的实践，依佛法去实践，然后让我们的身心行为智慧的开发越来越接近佛，那才有可能。那所以呢，这个行佛性，那行佛性呢也有分成呢，这个就是像刚才所说的有分成呢，所以有一些也把它分成性种性跟习种性。所以就换句话，像刚才所说的，从听闻佛法 而升起发起这个菩提心，因为这个正闻熏习听最清净法界等流的这个闻熏习，那种下了这个菩提种子。那这个我们最初的种下呢，叫做性种性。然后呢，依这个性种性呢，在接下来的不断的熏习呢，我们叫做习种性。那把我们这个佛性呢，越来越增强，让我们越来越接近这个佛的体性。所以呢，然后呢，慢慢久久一直不断的熏修呢，让我们呢才能够这个引发这个无漏的清净的功德啊。所以这个是说到从佛性的角度来说，那回到这个五种性呢，所以如果从这样子来说呢，事实上呢，不管是声闻种性还是不定种性，甚至是五种性呢，其实都有改变的可能，并不是说一个人是五种就朽木不可雕也。那从大圣的大悲心的角度来说呢，这个是好像讲不过去的。所以有的人他为什么佛陀说人人都有成佛的可能，为什么还有一种人叫做五种性，也叫做有时候也另外一个名称叫做一场题。一场题，如果你看到一场题的人，就是一场题的人呢，就是指五种性的人。那我们只能说，这个就是在某一个情况之下，或者是在短时间里面，它呈现的是这个样子。那但是呢，其实就像我们所说的，都靠多这个熏习。那熏习的问题就是看你熏习到的是哪一种、哪一类的佛法。那如果长远以来你一直被熏习的是某一种，那再加上个人的环境所受接受的这个教义种种呢，有时候就会产生这样子的一种倾向。那但是呢，我们要知道说，一切既然一切是可以改变的，那在佛法当中呢，我们谈到正精进，那所以呢，这个很重要的就是，如果我们听闻了佛法，觉得菩萨的行为是很值得学习的，但是偏偏自己的根性呢，又很倾向、很喜欢躲开，要自己去修的，你会觉得你会有一个挣扎，你会想我应该学菩萨，我应该学佛，但是呢，自己的性格又一直想躲，一直想自己去修行好了，那这个时候要怎么办？应该说我是声闻种性的，所以我就是这个样子的。有的人会这样子说，但是我们要知道说，即使说是声闻种性，如果说我们能够发起精进的心，其实还是有改变的可能的啊。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因为否则的话，我们就有五个种性，然后我选一个，我认为我是哪一个，然后呢就我生来就是这样子的啊，佛说有五种性啊，那就不能改了，那你就没有想说我是不是要在这个上取，或者是说要更能够发更大的心。所以呢，当我们了解到这个正闻熏习的重要性，以及所有的众生都有成佛的可能性，这个种性呢，其实是可以改变的。它只是在一个短时间内呈现出这样子。那这个为什么会产生这样子？也就是说，我们长期的熏习，长期培养出来的性格变成那个样子，所以跟我们的习气也一样。我们的习气，有的嗔心比较重，有的贪心比较重。那但是当我们学习佛法过后， 听到一些跟自己性格不太一样的东西，但是又想想又觉得是很有道理的，但是我的性格偏偏不想去做的那一个时候呢，我们真的要告诉自己说我要改变我自己，那这样子的时候呢，我们才可能在修学佛法的道路上呢越来越进步，所以这是很重要很重要的。那所以呢，希望呢从这个每个人既然这个行佛性这一个阶段呢，希望这样子不断的熏习，不断的熏习，让我们的心呢从小慢慢发的中，然后能够发更大的心，那最后呢大家都能够成菩萨的这个成做菩萨成佛。所以在学习佛法的过程当中，有时候你会发现有很多跟你的性格相违背的，所以在学习菩萨道呢，尤其菩萨道有一句话我们说，菩萨应该呢难行能行，难忍能忍，那是什么意思？那就是比如说叫你去搬一块石头太重的很辛苦，但是你还是拼命去做。当然有一些事情是很难做的，比如说那有一些也不是我们凡夫能够做到的，比如说我们看那个佛本身故事，有他能够捐他的身体啊，砍他的手臂啊，送给人啊，挖他的眼睛送给人啊，但是我们凡夫做不到的事情。但是什么叫难行能行，难忍能忍？其实尤其在 学菩萨道的过程当中，你发现真的是要去这样子做的时候呢，其实有的事情并不是很难做的事情，只是你不是你性格所习惯的，你有时候会觉得不想去做，但是呢心里又知道说应该去做不是坏事，所以你就要违背你的性格，告诉自己这是应该做的事情，我应该去做。比如说假设说你觉得说好，比如说叫你去关怀一个人吧，那你的性格可能是比较那种害羞的，比较木讷的，不太会关怀人，但是你觉得那个人好像很需要人家关怀，然后你自己觉得很害羞，很难开口，怎么办？但是又觉得说那个人也很苦，那个人真的需要有人陪他讲话一下，但是自己好像就这样子，你觉得这样子走过去讲话你自己都觉得很困难，但是你又觉得其实这是应该做的事情啊，所以那个时候呢你就要告诉自己说我要向佛学习，在我腿上的时候我都希望佛能够安慰我，朋友能够安慰我，那个人这么难过，我不应该为了自己的害羞，自己的不习惯而就让那个人去苦吧。所以你就要提起勇气，然后真的就要装的，也不是要装，要以一个很欢喜的心，虔诚这个关怀的心呢，真诚的心去跟对方去关怀对方。那这样子呢，虽然其实对一些很习惯做的人来说不是很难做的事情，但是对我们一些人来说是蛮困难的事情。但是要行菩萨道的时候呢，你就会想到这个是菩萨应该做的事情啊，去关怀别人本来就是菩萨应该做的事情，我既然觉得很害羞，就是表示我的悲心不够，我的悲心不够强，看到了但是就是知道但是不能付之于行动，所以我们要鼓励自己，那这样子的话呢，对 对于我们来说其实是蛮困难，但是所以为什么说难行能行，难忍能忍呢？从最基本的像这样子的情况呢，其实能够去了解说是应该做的，那我们去做其实是违背我们的性格，那这样子的话我们才能够慢慢突破我们这个种性的这种框框，也才会突破自己的习气，然后在学佛的过程当中呢，才会慢慢呢越走呢它会越平衡。因为我们进入佛法学习佛法，有的人是智慧比较强，进入佛法他就是喜欢研究佛法，喜欢静坐，喜欢研究佛法，这样子而来学习佛法的。但是在慈悲心，在宗教情操上，那种信念上呢，这个在这个对佛陀的那一种热忱呢，他对佛法很喜欢，但是佛法把佛陀当成自己一种精神上的支柱，还有以及慈悲关怀别人这种心情呢，可能有时候就做得比较不自在，而且就是做好像没有想到这样子的问题。那是这种是从智慧门入的，然后有一些人是从慈悲入的，就是他很喜欢去做关怀的事情，他很喜欢有很多朋友一起，然后他很喜欢招待新的朋友。但是呢，接下来听讲完后我要睡觉，我是这样有 OP 我来帮忙然后他喜欢去招待，他喜欢去做关怀，有人生病他也很喜欢去关怀，你叫他 meditation retreat workshop 他也不要，就是只是在就是说在那种关怀方面呢，慈悲方面可能还比较可以的，那从这样子而来的也有。那也有一些呢就是喜欢诵经，喜欢拜佛，信念上很强，但是呢你叫他去做一些帮助别人的事情，我没时间我要拜佛，或者是叫他去听经，我听不懂我还是拜佛好，那也有这样子的人。那这是从信念门路，所以呢学佛入门呢，有的从信念门路，有的从智慧门路，有的从慈悲门路。但是呢如果我们只是随着自己的性格一向来的兴趣就这样子学习而已呢，学了20年还是那个样子的话，那就学我们的学习就会开始就会有偏差。因为学习佛法不能够只停留在一方面的，我们要知道佛陀他是在他的信愿、他的智慧还有他的慈悲是三者平衡的，所以他才能够展现出大智慧、大慈悲、大雄力，给大家带来温暖，给大家带来光明，给大家这个感觉到他给我们的资助。所以如果我们学佛只是学其中一样，我们没有真正学到佛的这个，没有真正完整的学佛。所以呢我们说到难行能行，难忍能忍，就是说当我们从某一门路学到一个程度过后呢，我们要开始了解。所以我们从在这个这个假期之前呢，我们一直谈到信心还有理解听闻佛法的重要，也就是这样子。因为唯有听闻佛法，我们才知道我们欠缺的是什么，而不是只是说我信佛我学佛我皈依三宝了，好我有保障了，我有了passport了。所以我们要听闻佛法过才知道自己其实还欠缺的是什么，自己其实还有很多需要学习的，那才会看到说自己可能是这一方面比较强那一方面真是太差了。那所以我们就要能够呢去了解到这个不是我的性格，但是其实应该要去培养的。那所以在这一方面呢也可以用到这个，也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难行能行，难忍能忍这一方面。那同时在我们也谈到精进，在这个你们可能也听过 这个正精进啊，八正道的正精进，也就是说，应该做的事情，为生之善要令生长，令生长。那所以呢，还没有升起的善心，但是听经闻法过后，知道说应该要升起的，哎，自己的慈悲心，自己的信念心，自己的这个清净心不够强。啊，你不要说啊，只要差不多就好，我比他好，这样子就好了，不是这样子的。你要跟佛比啊。那所以呢，我们要还没有升起的善心，我们要让它增长；已经升起的善心呢，我们要让它更进一步的扩展。啊，同时至少要保持它，同时令它进一步的扩展。那当然恶的呢，那就不能做了，那肯定这个以身之恶呢要赶快断了。如果说还有恶的事情，那我们要令它断。未生之恶令不生，还没有升起的恶的念头、恶的行为、恶的原理，我们要学习不让它升起。那这个呢，就要靠我们记得佛法持戒。其实持戒呢，其实就是让我们培养怎么去照顾我们，让我们未生之恶令不生。因为我们常常以戒做我们的规范，如果我们的禁止的时候，你养成习惯了，就会让未生之恶令不生。所以这些呢，都是学习。然后我们要学习到，让我们呢，在我们的信愿、我们的愿力上、我们的慈悲、我们的智慧都能够平等，才能够说跟，因为才能够呢说跟佛呢越来越相近。不然学到最后，我怎么还是那么伟大？我还是怎么只是懂着佛的智慧，但是人家还是不喜欢我，慈悲心不够。所以呢，佛，我们说佛有他的大愿力、大智慧啊，然后呢，他的这个大慈悲，还有他的这个勇猛精进啊。那在我们一些佛寺呢，有时候你们看到有文殊师利菩萨、有普贤菩萨、地藏王菩萨、观音菩萨四大菩萨，他们代表了佛的四大精神。地藏菩萨代表菩萨这个佛的大愿，文殊师利菩萨代表大智慧，普贤菩萨代表大力，也就是大精进力，观音菩萨代表大悲心。所以我们看到佛菩萨的时候，我们要提醒他们告诉我们的什么。现在大家看到地藏菩萨，地藏菩萨发大愿，他向佛学习。那我们拜地藏菩萨，我们的愿在哪里？我们拜观音菩萨，我们只是求观音菩萨来照顾我们，我们也没有像观音菩萨样子去发心，去说我要发心跟随观音菩萨，让去帮助观音菩萨，让观音菩萨不用那么忙。我们要这样子去想才可以啊，那你才会越学越像佛啊，而不是只是、哦、这个菩萨是求愿的，我看他能不能帮我的愿，这个菩萨是慈悲的，请他帮助我，这个菩萨是代表智慧的，请他给我智慧。我们要学，真正的要从心里发起，也希望最后我们能够像他们一样啊。那所以呢，从性种性发起菩提心，习种性不断的熏习，正闻熏习，所以听闻佛法很重要。那希望呢，再从发小心，慢慢的发中的心，然后再发大的心。这是我们先说到这一点。然后呢，因为这样子有众生有在，当然我们说所有的众生都有成佛的可能性，但是在某一个时段呢，众生因为过去的熏习，结果产生了这样子的一种现象出现。那所以在性格，在这个他们的倾向方面呢，他们的志向方面呢，就有产生不同。有的人希望做人，继续做人；有的人喜欢升天，啊，有的喜欢做声闻的修行者，有一些是缘觉的。那有一些当然想当菩萨、佛菩萨的。所以 所以在他们的境他们的志向方面呢就会有他们的这个愿望方面呢就会有这样子的差别，这五种的差别，他们所追求的这个目标就有这样子的差别。那在这个呢我们把这个呢这五种呢我们叫做五圣，就是车圣呢就是车子的意思啊，五种车子就载他们到不同的方向去。那在这人天的呢要继续当人或者继续升天的，我们说他们发的心呢只是希望来生更好，他们发的我们叫做真上心，只是希望来生更好。那要来生更好要怎样才能够来生更好呢？那佛陀告诉他们一些基本的教法啊，至少你要是五戒，好，至少就是说你要知道说有善有恶啊，你不能说五戒，五戒杀盗淫妄酒，这些是恶的事情啊。那所以呢要知道什么，知道说有善有恶，不要说啊这个一切都是空的，善也是空，恶也是空，喝酒也是空，那为什么还要喝酒？有些人说反正一切是空的啊，我偷也没关系啊，那既然是空的你干嘛还要偷啊？所以换句话说对你来说是有，所以当你对你 来说还是有的时候，换句话说你还是有烦恼心，你在以烦恼心相应的时候你不能讲用空来说来做一个借口。那所以呢对这样子的人呢我们还是要知道说有善有恶有因有果，所以我们一定要呢能够随顺这个因果的法则，至少说你希望来生更好，换句话说你希望来生更快乐更幸福，那要种怎么样的因去得到怎么样的果，那所以一定要知道什么是善的事什么是恶的事，那什么叫善什么叫恶。
利人利己是善，
利人利己是善，那利人损己呢？
懂见也是善也是恶，
利人损己也是善也是恶啊。对啊，这个定义很重要啊，你不懂这个定义你说我要做好事，万一做出来的是坏事怎么办啊？所以定义要先了解清楚，那你行善才能够确定说我是在行善，否则你行善结果是坏事，那不是很倒霉吗？而且浪费精力。那在佛法里面呢有判断善恶的方法，第一个呢从人出发点，内心要清净，那当然从我们凡夫角度完全清净呢可能很难，但是至少我们要反观靠我们的出发点是不是清净的，就是说出发点不要包含什么叫做清净，也就是说不要包含不清净的因素。什么是不清净的因素呢？也就是贪嗔痴嫉妒骄慢自私这种种的这些啊，或者害人的心，这样子的这种心理有包含这种心理呢，这个出发点是不清净的，即使做出来的事情好像利益他人，但是你的出发点不清净，这个事情不能够叫做完全的善啊。所以这个是从这个是只有自己做的人呢会很清楚，因为别人看的很高兴，谢谢你捐了一大笔钱，但是呢你的目的是要先了自己。那从自己来说呢，因为我们在学佛当中这个其实就是一种修行，如果你把它当成就是像世俗的 这样子的一个热街头，我煎了，然后大家拍照拍照，然后我的名字登上报纸了，然后我的这个我要达到目的，就让我的名声呢能够广泛的宣传。那你觉得这个是好事？但是从学佛的角度呢，其实你会发现多拉了一条绳子把自己绑住了，就是你的骄慢性。这个骄慢越来越高，越来越高，越来越高。那然后你看到别人呢，捐的比你多还是比你少，结果呢报纸登的比你大，你就开始不高兴了。所以你不清净的心去做的时候，你会发现后你会有很多的烦恼。所以第一个是出发点，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也要看结果。结果呢要能够利益他人，即使是没有利益自己只利益他人呢，那也还可以。当然能够自利利他那当然是最好，但是呢千千万万呢不能呢利己损他，那是很糟的。如果是损人损己呢，那是太笨了。那所以呢这些呢是我们必须要是给我们做一个准绳。所以有一些人比如说他帮助别人是有目的的，是帮助了他，就是我知道我下个星期可能需要帮助，所以我今天呢特别好心的，奇怪今天为什么这么好心，然后下个礼拜你才知道原来上个礼拜他帮我，然后我欠了他一个人情，我这个礼拜就必须要帮他。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自己最清楚。那所以呢佛法判断善恶有这样子判断。那所以你发现如果我们单单你这个我们平时做事，我的心是不是清净，我做的事情是不是真的能够帮助对方，这样子来想的话，你发现每一件事情你都这样考虑的话，你就已经是在净化身心。那所以同时呢另外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判断呢也告诉我们呢，在佛法里面做任何的事情呢都需要配合我们的智慧，而不是我的心好就好。有的时候常常有的就好，我的心是清晰的，我没有自私的心，我完全是为了他好，但是结果呢对方没有得到利益，或者是滋长了对方的坏习惯，贪小便宜的坏习惯也好，或者是这个懒惰的坏习惯也好，你滋长了他的坏习惯，那也不能说是尽善的，真的，这个就是说你好心，但是没有智慧。所以佛法我们之前谈到，我们的信心，我们的对佛法的信念要与智慧配合。那我们在修行上，你看每一件事情都必须要有智慧配合。所以在行善的时候呢，自己出发点好，也要仔细思考用什么样的方法，在什么时候能够达到最好的效果，重点在于需要利益对方，这个是我们要考虑的。所以有的时候常常有人出发点好，也没有看时间，也没有看地点，然后就匆匆忙忙的去赶快想要把事情完成，那结果呢会把有的时候就把事情搞砸了。因为有时候有一些话，有一些事情不应该在某一种场合说的，那就会把这事情搞砸了。所以一定要有这个智慧的配合。那所以这个第一个就是佛陀告诉他们有善有恶，那第二呢就是这个有业报啊，有因果啊，这个让这个，因为他们希望来生更好嘛，那就要知道说有这个，如果我造恶的话，那会有这个因果业报的。因为如果只是善跟恶，没有因果业报的话呢，那对啊，好，我知道这样子判断善恶，但是又怎么样呢？你这个善恶的那个价值就不够高了，就好像人家觉得，对，我明白，我也知道善恶，但是不做善，不行善。因为怎么样呢？造恶又会怎么样呢？ 所以他一定要配合因果的观念，业报因果的观念，才会让这个善恶更有价值，然后也会让呢希望来生更好的人会更努力去守持五戒，更努力去要行善止恶。这个是第二，就是有业报有因果。第三呢，就是他也会告诉他们有前生有后世，因为佛法的业报因果，如果只是说到今生的，好，这些人行善，然后他发现他怎么一直行善，事情还是很不顺利，为什么他一直行善还是没有什么进展，就很容易退堕。那所以呢，佛法的因果观呢，是延续到前生，同时延伸到后世，那这样子说才能够圆满的去解答为什么今生遇到的事情，有时候呢，你今生的努力不是一下子能够看到结果的。那今生还有今生的努力呢，或者今生所造的与别人，比如说别人今生所造的恶事，为什么好像没有受到果报？哎，佛陀会告诉他们说，这个果报呢的这个得到果报这个成熟的时间呢，有时候是不一样的，有的是今生就受报，有一些是来生才受报，有一些是来来生才受报的。所以呢，我们不要以为说今生看不到，然后就开始对因果观念呢失去信心，所以要知道说有前生有今生有来世。那因为既然你们想来生更好嘛，或者就是你们想到知道说想要有来生啊，那也要知道说有过去的影响，那怎么样去创造你的来生啊？所以呢，这个也是他们必须要有的观念。那另外呢，最后呢，佛陀也告诉他们，人有转凡成圣的可能，有凡夫有圣人，就是给他们开始点到一点，就是好，你们都希望来生做更好的人或者升天，但是也有圣人。什么叫做圣人啊？那这样子的时候呢，所以为什么人家说佛法还有跟世界上很多的宗教都差不多一样啊，都是叫人行善呢、啊？那为什么一定要学佛的所说的善事呢？为什么不学其他宗教的？一般的宗教都大概都是叫人家止恶行善呢、啊？那有什么差别？差别就在于佛法所教的这个虽然是给人天的，但是呢，他铺了一条路给他们能够慢慢上去，他没有让他们呢，就是他铺了一条路让你能够慢慢的去了解到，哦，原来有因果业报，有前生有后世，但是也有凡夫有圣人，那怎么样去成圣？然后呢，也会开始去体会到人是可以有转变的可能。那其实我是不实在的，他铺一条路让你慢慢的可以进阶的，从这个阶段到另外一个阶段。那如果你去听的是其他宗教的，他是我，他是一个我为出发点，那所以这个我的时候呢，这个我的执着呢就很难去突破，因为你习惯性就已经养成。但是佛法的这个给人 提供给人天的这个基础的教导呢，其实它还是可以慢慢的进一步的啊。所以为什么虽然好像都是讲世间的善法，但是它还是有差距。那所以这个所说刚才所说的呢，这样子的知道有善有恶，有因有果，有凡夫有圣人，有前生有后世，这一些说法呢，其实都这一些所有的，不管是发这个真上心，或者是说声闻缘觉，他们厌离生死的，我们说他们发出离心。那菩萨呢，是希望向佛学习的，那他们发的是菩提心。那刚才所说的那这个教法呢，其实不管是发心继续做人，或者想升天，或者想出离三界，或者想成佛菩萨，都 必须要站在这样子的基础下去学习。因为如果说因为想发出离心的，不知道善不知道恶，不相信因果，他也不可能会去想处理啊。他一定会了解到这个世间的这些欲望是什么，然后进一步的会才会去想到要去处理。所以换句话说，他们也还是必须要把这个像这个基础的这个修学的能够做好。所以我们叫做这个基础的这个佛法呢，我们叫做五圣共法，也就是这五种人呢，五种发心的人呢，都必须要学习的。然后进一步的就是除了希望来生更好，相信因果啊，这个有善有恶，然后尽量的去做更好的事情。那进一步的就是这个声闻缘觉还有菩萨，这个叫做这个三圣呢，要能够就这些三圣是想出离的，就是说希望能够超越三界，所以他们发出离心。所以这个发出离心的呢，佛陀呢就特别跟他们强调世间的不圆满，世间的苦恼啊，那还有这个世间的一切的无常变化，那要怎么样修学，我们的烦恼根源在哪里啊。所以这个是发出离心的佛陀跟他们说无常的道理，跟他们说缘起的道理，跟他们说一切是条件性的，这个世间的一切其实都是变动性条件性，没有实在性的。那跟他们说缘起的道理，然后也讲四圣谛的道理，那是我们下个星期要听的。然后更进一步的就是菩萨发菩提心，他不单单发了处理心，但是更进一步的他知道说要处理善解，但是呢他要向佛学习，不单单自己希望呢能够处理三界的痛的苦恼，也希望呢自己能够像佛一样有大智慧大慈悲，能够呢帮助引导还没有觉悟这些道理的其他众生，那所以他发菩提心。那所以佛陀对他们这些菩萨们呢就开示的佛法呢，就有这个六度四摄种种的这个教法。所谓六度呢，也就是叫他们要学习布施，要持戒，要学习忍辱，因为你要度众生你一定要能够学习忍辱，还有精进，勇猛精进的力量，还有禅定智慧啊，就是说除了你要帮助别人，还有自己呢也要自己加强自己的修持。你自己的修持不够坚强，你的定力不够，你的智慧不够，你在帮助的时候就很难做得圆满。那四摄法呢，是指这个在原理上呢，而且这个四摄法第一项也是布施，然后接下来就是在原理上呢应该要尽量说让人欢喜的话，这个柔软的语言，欢喜的语言，让人家能够觉得安慰，得到鼓励啊，这样子的言语啊，这个尤其菩萨呢要帮助众生呢，这个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就是靠语言，所以呢这一点呢是很重要。然后还有呢就是力行，就是常常想到要怎么样去帮助别人，要怎么常常想要想到说我要去做，要怎么去利益别人，而不是只是想到我要怎么利益自己。所以菩萨常常想这个事情是对人有益的，好我就去做，不像我们是想今天要做什么，什么事情对我有益的。菩萨要常常做例行的事业，然后从事就是菩萨要摄导这个众生，要帮助众生，他要学习跟众生在一起做事啊，你不能一直把自己当成这个领袖一样，这个高高在上。所以 跟大家鼓励大家一起做事，这个鼓励大家这个发心，但是自己呢也要跟大家一起做。那这样子的时候呢，你才会体会到这个工作上的辛苦，也会让人家感觉到，哦，你跟我们一起做，啊，大家都很高兴，而不是你只是放命令，然后就坐在你的冷气房里面，然后再说做完了没，还什么还没做完。那这样子呢，大家就觉得不是同甘共苦嘛。那所以菩萨呢要从事，所以四摄法就是布施、爱语、力行、从事。那这样子的这个教法呢是给菩萨们的。那所以换句话说，这个下面这个我们叫做五圣共法。第二部分的这个是给这个发处理心求解脱的，叫做三圣共法，就是因为是三种嘛。那这个呢，就是唯一给菩萨的，叫做大圣不共法，因为它不共下面的。那这些内容呢，以后我们都会谈，所以今天不仔细谈这些内容。那主要就是我们学习佛法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要反问自己，我发的是什么心？不要以为说我常常听什么经呢，我就是哪一种根性的人；也不要说我天天念什么经呢，我就是什么根性的人。我们有的人天天念啊，天天念心经，也不见得我们的波尔智慧开发了多少。那所以呢，然后有的天天念普门品，念观音菩萨普门品，哎，慈悲心不容跑到哪里去了？只是想我念了，我希望得到解脱。他是念菩萨的这个普门品是发大悲心的，但是呢，他的心呢是求自己赶快解脱，所以这只是发处理心而已。那所以呢，不要以为我们是听哪一个经，或是常常念哪一部经，就等于我们是哪一种根性的。我们要老老实实的看看自己是什么根性的。那更希望说，除了知道说自己好像倾向哪一种根性，那也更希望呢能够去知道说我这个根性是不是最圆满的。如果是不圆满的，比如说我天天只是想说来生更好就好了，都心都发不起来，都没有发大心，那我们就应该多看看佛菩萨的这个事迹，看佛菩萨们的大愿。因为有的时候我们透过比如说自己的心发不起来，但是多看一些大圣的这个书籍，或者是佛菩萨的一种事迹，你发到菩萨们更伟大，我应该发，接着他们来引发自己的发心。希望呢，我们从小小的发心能够慢慢的增长，这是很重要。然后另外呢，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在学习佛法的过程当中，既然刚才有说到有所谓的人天圣的这个五圣共法，还有这个三圣共法，也有大圣不共法。那我们不要以为说啊，我是大圣根性，我都是读大圣的。你们天天都是读那个，只是讲因果业报，那个是给人天圣的，就这样子轻视别人，这是不对的。更不要呢说啊，这个四圣谛是小圣的，不是给我读的。我们要知道说，其实要能够这个修菩萨呢，其实以这个为基础，换句话说，这些都是应该要学习的，就像一个镜子。所以并不是说你就是空中楼阁，只是学这个下面不用学，是不可能的。菩萨，尤其菩萨要能够帮助很多的众生的话，你要各种的知识都能够精通。因为你引导的众生有一些是属于这个根性的，你不能够只讲你懂的那一个很高很高的，所以呢，你一定要能够学习各种的，这个每一个阶层的都应该学习。那所以呢，我们不要贬低其他的这个教法，更何况他们都是佛的教法，有时候不小心变成谤法，那就很糟糕。可我们要想想，连佛都那么慈悲，佛比我们有大智慧，佛都没有去看清任何一个众生，佛还用种种的方法，很耐心，很善巧， 的去用适应他们的方法去开导他们，让他们能够一步一步一步的去进步。那我们还是凡夫一个，烦恼还那么重，跟佛陀还差那么远，我们还去轻视别人，或者是批评这个不是我学的，那个不是我学的，其实全部都是佛法。所以呢，我们在学佛的过程当中，这是很重要，以一个谦虚的心，一个诚恳的心，一个恭敬的心，那惭愧的心去学习佛法，珍惜佛给我们的教法，然后呢记得佛所给我们树立的模范，大智大悲大愿大力啊，常常你忘记这思想，你就记得文殊师利菩萨、普贤菩萨、地藏菩萨、观音菩萨，那这个四个方面常常去加强自己。那这样子的时候，我们的心呢，我们才会越来越向佛学习，能够发起大心。好，那所以呢，这今天是说到佛的种种教法，从佛的教法的流布在世间，叫做这个法界等流。那有众生的不同种性，那也谈到佛性的问题，那也谈到佛为这个人天发真上心的人所开示的佛法，为发菩提心所开示的佛法，为发菩提心所开示的佛法。那今天是做一个简单的介绍，那接下来的课呢，我们会再详细的进入每一项的这个所说的教法。好，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有没有问题？还不会。